不久，电话铃又响了，帅克拿起耳机来，对着听筒嚷道：喂，你是谁呀？
我是第11先遣队的传令兵，帅克。
随后，帅克听到卢卡什中尉的声音回答说：
你们都在捣什么鬼？万尼克哪儿去了？叫万尼克马上来听电话。
报告长官，电话铃刚才响过。
听我说，帅克，我没空跟你闲扯。在军队里，打电话说话得简单，不许讲废话。而且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要搬出那套报告长官来。现在我问你，万尼克究竟在不在房里？他得马上来听电话。
报告长官，他不在这儿。刚才不到一刻钟以前，他给叫到连队办公室里去了。
帅克，你记住，回来我要跟你算账。你的话不能简单点吗？好，仔细听我说，你听得清楚吗？事后可不要用电话里有杂音来搪塞。那么你一挂上电话，马上就……
停了一会儿，电话铃又响了，帅克拿起耳机来，随后就听到一顿臭骂：
你这下流蠢笨昏头昏脑投错了胎的浑虫，你这吓人的白痴，你这乡巴佬，你这粗汉，你这流氓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为什么把电话挂上了？
报告长官，是您说叫我挂上电话的。
我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，帅哥，回来我一定给你点厉害尝尝。那么现在你打起精神来，给我找一个中士来，找福克斯吧。要是你找得到的话，告诉他马上带10个人到连队驻藏所去领配给罐头。好，重说一遍，他应当干什么？
他应当带10个人到连队驻藏所去领本连的配给罐头。
好，这回你总算没胡扯。现在我就要往连队办公室打电话给万尼克，叫他到连队驻藏所去办事。要是这时候他回来了，叫他一定把别的事都放下，赶快到连队驻藏所去。现在挂上吧。
帅克不但找了半天福克斯中士，其他所有的军士也都找遍了，但是谁也没找到。他们都在厨房里啃着骨头上的肉屑，一面望着巴伦。按照所指示的，他已经给绑起来了。一个厨子给他带了块排骨来，往他嘴里塞。这个留胡子的大汉不能动手，就小心翼翼地把骨头叼在嘴里，用牙和牙床托平了它，同时带着森林里的野人那种表情啃着上面的肉。
你们哪个是福克斯中士啊？
帅克终于找到了军士们，就问他们说。福克斯中士看见不过是个传令兵在叫他，就连自己的姓名都不屑去报。
听着，帅克说，我得问到哪年哪月才答应啊？哪个是福克斯中士？
福克斯中士走过来，神气十足地申斥了帅克一通，告诉他对中士说话应当懂些规矩。在他那个班里，谁对他说话要是像帅克那样不分上下，他早就给他个嘴巴了。
嗨，慢点，
帅克正言厉色地说，别耽搁时间了，打起精神来，马上带10个人到连队驻藏所去，要你去领配给罐头。福克斯中士听了这话，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，嘴里只能嘟囔道：
什么？
哎哎，没问你话，不许还嘴。帅克回答道，我是第11先遣队的传令兵，我刚跟卢卡什中尉通过电话，他吩咐说
马上带10个人到连队驻藏所去。
福克斯中士，要是你不去的话，我立刻就去报告。
卢卡什中尉特别指定要你去的，走吧。
没旁的可讲，卢卡什中尉说，电话里说话得简单明了，他说
通知福克斯中士去，他就得去。在军队上浪费时间就是犯罪，特别在打仗的时候。你通知了福克斯中士以后，要是那小子不去的话，那好办，给我打个电话来，我马上跟他算账，我要把这个福克斯中士碾成碎肉。
好家伙，你可不晓得卢卡什中尉有多么凶。
军士们听了都一愣，并且被他的态度弄得很懊恼。
帅克得意洋洋地定睛望着他们。福克斯中士咕弄了几句没人能听懂的话，就匆匆地走了。这时候帅克向他喊道，
我可以打电话报告卢卡什中尉说，事情就这么办了吗？
我马上就带十个人到连队驻藏所去。
中士随走随说着，帅克听了一声没响，就走开了。别的军士们同刚才福克斯中士一样惊讶。
热闹起来了，小个子布拉斯克下士说，我们快要开拔了。
帅克回到第十一先遣队办公室以后，还没来得及点上烟斗，电话铃就又响了，又是卢卡什中尉跟他讲话。
帅克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打了两回电话都没有人接。
我去办了那档子小差事，长官。
他们都去了吗？
哦，他们去是去了，长官，可是我不敢说他们到了没有，我再去看看好不好？
你找到福克斯中士了吗？
找到了，长官。起初他还随随便便的跟我顶嘴，可是等我告诉他在电话里说话得简单。
别胡扯了，帅克，万尼克回来了吗？
还没有，长官。
别对着耳机嚷，你可晓得这个讨厌的万尼克大概到哪儿去了？
我说不清这个讨厌的万尼克大概到哪儿去了，长官。
他到过连队办公室，后来他又到别处去了，他也可能在军营的酒吧间。帅克，你就到那儿去找找他看，叫他马上到连队驻藏所去。还有一件事，马上找到布拉兹克下士，叫他立刻给巴伦松开绑，然后叫巴伦到我这儿来，挂上吧。
帅克找到了布拉兹克下士，亲眼看他松开巴伦的绑，又陪巴伦一道走，因为他还得到军营里的酒吧间去找给养军士万尼克，刚好顺路。巴伦把帅克看作他的救命恩人，答应以后每逢家里寄到吃的来，都跟帅克平分。帅克到军营里的酒吧间去，走的是栽满高大菩提树的那条古老的林荫路。给养军士万尼克正在军营里的酒吧间里舒舒坦坦地坐着，喝得有点迷迷糊糊的，可是性质很好，也很和气。
长官，您得马上到连队驻藏所去。
帅克说，福克斯中士带着十个人在那儿等着您呢，他们去领配给罐头，你得赶快去，中尉打过两回电话了。给养军士万尼克大声笑了起来，
哈哈哈，老伙计，没什么可忙的，有的是时间，小子，有的是时间。
连队驻藏所不会长腿跑掉的，等卢卡什中尉管过像我管的那么多先遣队的时候，他才能说东道西呢。可是那时候他也不会再提他那套马上去的话了，那都是不必要的着急，我这是实话。
嘿，连队办公室几次下命令说咱们第二天开拔，要我立刻去领配给，我呢却不慌不忙到这儿来舒舒服服喝他一盅，配给罐头不会长腿跑掉的。连队驻藏所的事我比中尉清楚，军官们跟上校在这一聊天，我就知道他们聊些什么。不说别的，咱们连队驻藏所根本什么罐头也没有，而且从来就没有过，我们的罐头全在上校的脑袋壳里呢。每逢咱们需要罐头，就总是从旅部弄个一星半点来，或是向别的连队去借点。如果咱们跟他们有交往的话，仅仅一个连队咱们就欠着300多听罐头。我是拿定主意了，随他们在会议上扯些什么，可是他们不用打算唬我，你最好什么都不必操心。
给养军士万尼克接着说，
随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，要是他们在连队办公室说咱们明天开拔，他们是在信口开河，铁路上一辆车皮也没有，咱们开什么拔？他们给火车站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站上，连一辆可以调动的车皮也没有。别忙，小子，放从容些，样样都会水到渠成的，可就是用不着忙。这么办没错，你要是听我的劝，就该坐下来。
不成，好兵帅哥费了不小的劲儿说，我得回办公室去，万一有人来电话呢？
要是你一定要去，就去吧。 老伙计，可是去了你算不得漂亮，这是实情，你太急着奔回去工作了。
可是帅克已经走出大门，朝着先遣队的方向跑，剩下给养军士万尼克一个人了。他不时地咂一口酒，一面想着有个中士正带着十个人在连队驻藏所等着他呢。一想到这个，他就自己微笑着，很神气地挥着手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